好，非常感恩。那我们今天是复活节，然后也是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得胜的日子。那么我们今天一起来去啊，在他面前去敬拜。好，我们知道今天啊，因为疫情哈、啊，特别是广州这几天也搞得是人心惶惶，哈、啊，大家也很紧张啊，会受一些影响。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我们不受这些影响，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赞美他，因为我们是属他的，他的得胜要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在我们开始啊分享我们的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他献上一个感恩，向他献上一个祈求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从死里复活，使我们这些人充满了盼望。因为你从死里复活，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债已经全部偿清了。因为你从死里复活，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主，你把复活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真理当中得激励。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复活节我们的主日敬拜。主啊，你祝福我们的讲台，让讲台充满那天上来的复活的能力，你的圣灵亲自的运行在其中，不是这个人口要说什么，而是圣灵要借着这个人的口向众人把你的心意讲出来。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不管是在现场通过网络，还是将来通过录音来听这一段讲道的，主啊，你的圣灵都活泼的在我们心中做工，使我们明白复活的真理，使我们大有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的呢，就是我们要分享关于复活的真理哈。我们啊，之前也跟大家有分享我们的祭坛系列，我们讲到看啊，我们的神的羔羊。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看一看复活的羔羊哈，就是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的复活给我们带来有哪些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其实圣经里面的经文非常的多哈，有很多经文都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我们不可能把那些经文在一次聚会当中我们全部都读出来，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拣两节我们来读一下，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哈，在我们的 PPT 上面有，弟兄姊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呢？就是大家如果看这两节经文的话，你会看到保罗在这里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在讲什么呢？讲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他在讲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你看到他把我们基督教信仰做了最简洁的总结，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基督，对吧？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基督的什么事情呢？基督照圣经所说的怎么样子啊？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呢埋葬了，然后又照圣经所说的怎么样子呢？第三天复活了。所以基督的死和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说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基督的复活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其他宗教在这点上面跟我们大不相同，其他宗教他们的教主或者创立人的一些事情，哪怕后来证明是错的是假的，问题不大，他们宗教还存在。但是基督教如果有人能证明说耶稣基督这个人没有复活，基督教怎么样子？没有了，基督教就崩塌了。所以基督教的根基就建立在基督的复活身上，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在就我们刚才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其实在后面，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整章都在讲复活，到后面其实保罗有讲说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面，我们所信的就没有任何意义，对吧？所以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的根基，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基督的复活也是我们基督教独特的信仰。其他的信仰，其他的宗教，他们都没有讲复活。有没有注意到释迦牟尼复活了没有？
没有，
他 他们反而到处去宣扬说，哎，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佛寺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有释迦摩尼的舍利。什么叫舍利？释迦摩尼被烧了，烧完以后烧出来的东西叫舍利，就这个人死了，确实死了，对吧？然后我们知道伊斯兰教他们现在好应该是在他们的大斋期，他们到大斋期末期时候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到哪里去朝圣啊？到麦加去朝圣。麦加为什么去麦加朝圣？因为麦加那里面有谁的墓啊？穆罕默德，他们的最所谓的最伟大的先知。所以伊斯兰教在宣扬什么？宣扬一个已经死掉的，对吧？那么你说我们中国人尊谁啊？尊孔子，对吧？我们甚至把儒家有时候不称为儒家，我们称它为什么？儒教，对吧？孔子呢最著名的建筑现在在哪里啊？在山东，然后有个什么东西啊？孔庙。孔庙是干什么呢？埋死人的地方。基督教呢，你有没有见到基督徒跑到一个地方说，哇，我们来纪念一下我们的教主，这是他的坟墓，有没有啊？没有。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怎么样子啊？复活了。所以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最独特之处。那么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来讲意义非常的重大。那么我们要去讲基督的复活的时候，其实可以讲很多很多。我们今天从一个角度去讲，从什么角度？从得胜的角度去讲。从得胜的角度去讲，就是我们要看一看基督的复活宣告了怎样的得胜，基督的复活战胜了哪一个仇敌，对吧？因为既然讲得胜，那就一定要打败仇敌。然后基督的复活和我们这些基督徒要过得胜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围绕得胜来去看一看主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些什么。那么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基督的复活啊。稍等一下哈。好，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去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看一看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说他是最重要的得胜，他是最重要的得胜。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 PPT 这里。好，我们有两节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弟兄姊妹。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五、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好，那你会看到这里面讲说基督怎么样子啊？必要作王，然后呢等神把什么呀？把一切仇敌都放在哪里啊？放在他的脚下，然后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我们去看得胜，我们去看得胜的时候，我们不是从一般的人的这个角度去讲说啊怎么得胜什么之类的，我们是要从圣经去看。我们从圣经去看的时候，这两节经文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从基督看看基督。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基督有没有失败过？耶稣基督有没有失败过？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什么事情上面显出的是失败？没有，他每一件事情都是成功。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施洗约翰看见主耶稣的时候特别兴奋，大家还记得吗？他一看到主耶稣说，看哪，怎么样，神的羔羊。然后他还怕门徒没注意到他讲的信息，第二天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看见耶稣的时候再一次告诉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所以门徒就这个时候领悟到了，哎，我的老师很重视这个人。所以门徒就开始离开施洗约翰去跟谁啊？去跟从主耶稣。施洗约翰为什么这么兴奋？施洗约翰在基督身上看见了那个得胜者，那个在凡事上都得胜的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首先要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得胜者。他是怎么样子？他在所有的事情上面他都是得胜的。阿们吧。他在所有的事情上他没有失败过，他没有一次被恶所胜，他没有一次被魔鬼的试探所胜，他凡事都得胜。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为什么我们会强调说，弟兄姊妹，你不要太在意你自己的决定，你自己的计划，而要在意说基督做了什么，我能不能加入基督的工作。因为只要你加入基督的工作，结局是什么？是失败还是得胜啊？必然得胜。 因为基督在凡事上都是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那我们其次我们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基督有这么多的得胜，他最重要的得胜到底是什么？其实他最重要的得胜就是他的复活。你注意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和我们一样，我们很软弱，我们经常抓不住重要的信息，我们经常把不重要的信息抓在手里。其实主耶稣基督他在告诉门徒，让门徒知道他是基督以后，他反复提醒门徒他要上十字架，人子要上十字架，人子要被杀。然后每一次主耶稣讲他要被杀，他都强调一件事情，强调什么东西啊？第三日怎么样？要复活。但是你注意门徒有没有听到这个？门徒所有的焦点都放在耶稣要被杀这件事情上，所以门徒一听这个信息他们就焦虑。大家还记得吗？第一次彼得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记载的，主耶稣说人说我是谁，然后大家说哎呀，有人说你是啊施洗约翰复活啦，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主耶稣说不，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站出来很勇敢地讲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就夸奖他说，彼得啊，这不是属血气的告诉你，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然后主耶稣就第一次告诉他们说我要上十字架，人子要被杀，第三日复活。然后彼得当时怎么说？他说主啊主啊，不行，这个事情不要发生，不能发生在你身上。他的焦点在哪里？他的焦点只在于耶稣的被杀，他总是抓不住主耶稣会复活。所以主耶稣都要上十字架了，在最后的晚餐上面跟门徒还去跟他们强调说人子要被抓，人子要被卖，人子要被杀，第三日要复活。但是门徒的焦点没放在这里。但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锲而不舍地来吩咐我们，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看到的最重要的，耶稣基督成就的最重要的得胜就是他的复活。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人类历史，人类历史上面有一些很重要的得胜，是对人类历史影响巨大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都比不上耶稣基督复活的重要性。比如说如果我们看希腊历史，我们都知道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斯巴达300勇士在温泉关300人顶住了波斯20000大军，伟大不伟大？非常伟大。他们全部战死，但是把整个希腊当那些人的那种勇气给鼓动起来，所以人类历史因此而改变。那次虽然他们全死了，但是那是一次伟大的得胜。然后离我们近的，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吧？我们看到把纳粹德国打败，把军国主义的日本打败，把那个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的意大利打败，对人类历史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但是所有这些重要的得胜，在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得胜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得胜。所以才在圣经当中不断地提醒我们，你要看，你要看，你要看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且当我们真的去看，我们刚才讲门徒一开始没注意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他们一讲到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他们焦虑的，他们很焦虑。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你注意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他还强调，因为他复活以后先见到复活基督的是弟兄还是姊妹？弟兄姊妹，
姊妹，
姊妹。所以不要小看姊妹，我们有时候说哎呀姊妹怎么怎么样，夏娃先堕落的，夏娃把亚当搞堕落的，所以就有一种错误的在基督教里面的重男轻女，这是不对的。主耶稣复活以后是两个玛利亚先见到主耶稣的，看到复活的耶稣，复活的耶稣跟玛利亚讲什么？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你去告诉我的弟兄，告诉他们我复活了。所以主耶稣又来到他的门徒中间，当门徒开始认识到复活的基督，特别是门徒，所以弟兄真的比较软弱，已经遇见了复活的基督，但是大家后面还是有点灰心软弱，跑去打鱼，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所以主耶稣又跑到加利利的海边，向这群正在打鱼的门徒显现，三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他们这时候心开始火热起来，开始明白耶稣基督复活的重大意义。我们知道后来他们改变了没有？大大改变。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勇敢地为基督做见证，他们从惧怕，他们从迷茫，他们从惶恐变成了勇敢无惧。而那个时候他们讲道的中心是什么？他们见证的中心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阿们吧。他们到处跟人讲耶稣复活了，到处跟人讲耶稣复活。基督教里面第一位殉道士大家记得是谁吗？ 施提反，施提反那篇伟大的讲道，它的核心是什么？也是基督的复活，对吧？他讲到说，你们这些人把耶稣抓了，你们不法不义，你们把耶稣杀了，但是神让他复活了，然后施提反充满了力量。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基督的复活绝对是人类历史上面最重要的得胜。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力量？因为我们经常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得胜。所以我们一看，哎呀，这个世界真糟糕，哎呀，这个魔鬼的诡计太多了，人真软弱，我看到教会也很软弱，稍微有点事情，然后弟兄姊妹就不来聚会了，稍微有一点疫情，大家就慌了，然后这个，哎呀，哎呀，魔鬼太狡猾，人太软弱，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就忧愁起来了。弟兄姊妹啊，为什么我们忧愁？因为有一个最重要的得胜你忽略了。你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主耶稣的门徒一样，主反复强调说，哎，人子要钉十字架的，人子要被卖的，人子要被杀的，但是怎么样子啊？三日后要复活。我的重点是得胜，你不要只是看到我要那些卖我的犹大的可耻，不要看到法利赛人的顽梗，不要仅仅看到这个世界的灰暗，你要看见我的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里面真的充满了可悲，充满了让人失望的东西，充满了各样的败坏，但是你的信心是什么？你的信心是说教会很刚强，我们的牧者很好，我们的同工很稳固，是不是这些啊？你如果是以这些作为你信心的根基的话，你一定会失望的。因为牧者会软弱，同工会涣散，主耶稣钉十字架那天晚上怎么样？全跑掉了，对不对？在科西玛尼园睡觉，然后逼迫来了就跑掉，对吧？彼得说，我勇敢勇敢，我跑到去看一看，结果人家小侍女说，哎，好像我听你口音是加利利人哦。彼得说什么？不是，你搞错，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我只是来看热闹的，对吧？结果是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依靠是什么？是那个最重要的得胜。什么最重要的得胜？基督耶稣已复活。你想起温泉关300勇士能顶住20000大军你都受激励，你想到基督的复活，你更加应该受激励。阿们吧。因为这个得胜比温泉关那些勇士还勇敢的多得多，而且是大胜，因为温泉关的300勇士真的死了。所以我有时候看那个电影，我很感慨，我说勇士是这个结局吗？特别没信主的时候太激励了，但是也心里难过，英雄就这样死了，是吧？人类真的有盼望吗？但是你看基督，人类那位最伟大的、无罪的、最勇敢的、最温柔的、最智慧的被挂在十字架上，但是三日后他复活了。阿们吧。所以我总有盼望，我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看耶稣基督打败的是哪一个仇敌。我们说我们讲的第二点叫近末了的仇敌，因为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26节，我们一起再读这节经文。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是近末了毁灭的仇敌。近末了毁灭的仇敌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最后的仇敌，对吧？最后打败的仇敌。其实我们大家特别玩过游戏的弟兄姊妹就知道哈，如果你游戏通到最后一关，要打败的一般是最强的还是最弱的？一定是最强的。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近末了的仇敌，他到底耶稣打败他有什么意义？这个近末了的仇敌到底是谁？他是怎样子？我们说如果我们去读圣经，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近末了的仇敌是谁啊？就是死，就是死。弟兄姊妹，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晓得说，死是我们最强大的仇敌。阿们吧。死是我们最强大的仇敌。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就晓得说，自从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所有人都在死权下，对不对？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其实好感慨，你知道有些喜欢养生的人看创世纪，他看的时候，哇，古人怎么可以活这么大年，对，是吧？ 哇，100多岁都算短的哦，400岁、500岁、600岁，甚至活900岁，哇，我怎么活900岁？但是如果你换另外一个眼光去看，你觉得好悲凉，怎么好悲凉？活到900多岁，最后还是什么？还是死了。亚伯拉罕死了，挪亚死了，雅各死了，约瑟死了，对吧？我们之前讲出埃及记，我们看到创世纪最后结尾，结尾在哪里啊？结尾在一个棺材，在一具尸体上，对不对？就是约瑟的骸骨，约瑟死了，停在埃及。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这个世界，死真的是我们最强大的敌人。不管是英雄还是懦夫都要死，不管是富甲天下的还是穷困潦倒的，不管是学富五车的还是目不识丁的，不管是那伟大的英雄我们敬仰的不得了的，还是那些卑微的人，个个都要死，对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真的是这样子的。当死盯上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逃得了不？逃不了。不管是权倾天下的法老，还是牙牙学语的婴孩，只要死盯上他，他就必完。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死其实真的，我们所有人在他面前都是手下败将。所以我们说，我们讲一句话，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一讲平等，很多人都说，哎呀，不要讲这个废话，哪有人人平等？但我说一句话，所有人都要同意，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同意不同意？
同意。
你有900亿身家，你有1000亿身家，怎么样？不死吗？一样死。死的时候怎么样？死的时候会不会你那900亿让你死的时候比较，你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死了都不喘气儿了，然后有900亿的人死了又还喘气儿，有这个事儿吗？没有，对吧？一个人死之前权力大的不得了，所有人都怕他，但是在死的以后呢？你见过有人怕死人不？不需要怕了，对吧？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这个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是什么？是彻底失败的人人平等，对吧？死亡对着我们所有人，他是完胜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他，对吧？这就是我们最强大的仇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讲，你看创世纪，创世纪的开头是什么？创世纪第一句怎么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什么？要有光，就有了光。多么辉煌，多么伟大，整个宇宙这样诞生。结果结尾的时候居然是一具骸骨，居然是一个停在埃及的棺材。死亡其实真的是在创世纪那里向我们夸胜的。死亡在那讲，你们又如何？上帝所造的，照着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还是胜不过我，对吧？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思想。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约瑟在创世纪的结尾严严地吩咐以色列人说，将来你们上迦南地的时候，将来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骸骨带上去。约瑟在盼望什么？约瑟在盼望一个新墓地吗？是盼望一个新的坟地可以把我的骸骨葬在那里吗？约瑟到底在盼望什么？弟兄姊妹，对了，约瑟是在盼望复活。如果约瑟仅仅盼望说你们将来把我埋到迦南地的话，不过是把死亡带到了迦南，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约瑟在那里跟他的兄弟们讲，跟以色列人讲，跟今天的人讲说，为什么我的骸骨一定要带走，一定要带到应许地，就是上帝应许了复活。我的爷爷，对吧？我的祖父亚伯拉罕就有一个复活的盼望，传到我这里，我依然有复活的盼望，而且我要把复活的盼望传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得，在埃及你们看到的都是死亡，因为埃及最重要的建筑物是什么东西？弟兄姊妹，金字塔是什么？坟墓，对吧？但是我们是不属埃及的，对不对？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把我骸骨带上去，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的骸骨要怎么样，要从死地复活，我要复苏过来，阿们吧。那么能让约瑟从死里复活的是谁？是摩西吗？是他的后世哪一个子孙呢？
没有，
没有吗？真的没有吗？ 有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再去看我们说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说从得胜的角度来讲的话，耶稣基督击败了那个最强大的仇敌，就是浸没了他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只有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个最强大的仇敌我打败了，阿们吧。浸没了的仇敌就是最强的仇敌，就是最厉害的仇敌，最厉害的仇敌都打败了，请问其他的仇敌如何？弟兄姊妹，我们就举个例子，假设你天天健身，然后哇真的越练越厉害，越练越强，然后把世界上面那个最强的那个拳击手拉到你面前，结果你可以把他痛扁，把他打倒在地，请问拉一般的拳击手过来，你害怕不害怕？不害怕。为什么？因为最强的那个我已经打败他了，你明白吗？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一直强调门徒说，哎，你们注意我的复活，你们注意我的复活，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强调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在他复活以后跟玛利亚讲，然后天使也强调说这个人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快去告诉他的弟兄，就是在马太福音28章那里讲的，说让他们按照耶稣所说的到加利利的山上去跟耶稣去见面，反复强调复活。为什么？因为最强大那个仇敌在复活上面被打败了。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一无所惧，同意不同意？因为最强的仇敌都打败了，你怕别的吗？对不对？就像我们举例子，像做生意，最难做的生意都给你做成了，请问你还怕做生意吗？最难搞的客户你都搞定了，你还怕一般的客户吗？最难克服的困难你克服了，你还怕一般的困难吗？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真的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那耶稣为什么可以把这个最强大的仇敌打败？死从哪里来弟兄姊妹？对了，圣经上面第一次讲死是从谁的口里讲出来，你们知道吗？圣经上面第一次讲死是谁讲出来的，你们知道吗？上帝讲出来的，创世纪第二章，上帝说这个伊甸园里面所有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什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哎呀，上帝真坏，在那个果子上面搞了毒药，我们一吃就把我们毒死了。哎呀，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有没有一吃说，哦，夏娃有没有，亚当我肚子绞痛，不行了不行了，这个真的不能吃，是不是这样子啊？没有。夏娃一吃说，哇，这个果子真好吃，亚当你也来吃吧。所以亚当夏娃为什么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死了？是因为他们不顺服上帝，他们选择了罪，选择了背逆上帝。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打败死？因为耶稣基督能解决罪的问题，阿们吧。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流出来干什么？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之前讲说，看那神的羔羊，这个神的羔羊是背负什么世人罪孽的，因为他解决了罪的问题，所以他才能打败死。为什么只有耶稣能复活？为什么穆罕默德不能复活？为什么释迦牟尼不能复活？为什么孔老夫子不能复活？为什么亚历山大这么伟大的将领不能复活？因为他们都不能胜过罪，对不对？只有耶稣能够胜过罪，所以耶稣复活了。所以耶稣基督取得了最伟大的得胜，因为他是罪人的救主，因为他是罪人的羔羊，因为他是背负世人罪孽的羔羊。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啊，来读一段的圣经哈。大家如果你手上有圣经，打开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来读3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啊，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好，我们 PPT 上只有一节，我们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3节。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死为什么可怕？死并不是因为说，哎呀，我一死我就闭上眼睛不能呼吸了，好可怕。你知道有些人很有意思哦，他就说的那个，给我搞那个棺材要留个缝哈，为什么要留个缝？我怕我窒息，我怕我窒息。其实你死了你就呼吸不了了，对吧？所以有些人想，哎呦，最好你别把我的棺材钉死哈，万一我再活过来，你给我压得太死，我踹不开棺材出不来哈。其实死的可怕在哪里？不在这里。死的可怕在哪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死的毒钩是什么？就是罪。死的权势就是什么？就是律法。人为什么怕死？因为律法的咒诅、律法的愤怒在一切罪人身上，而死就是上帝让他的律法把那最大的愤怒彰显出来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把罪解决了，所以死的毒钩就被拔掉了。就是保罗其实在这里他是做一个比喻，怎么比喻呢？我就跟大家讲一下，保罗就把死比喻成一个毒蝎子。你知道有些蝎子是很厉害，比毒蛇还要厉害，那个蝎子叮你一下你马上就要死，对吧？但是这个蝎子为什么一叮你你就会死？因为有一个什么东西，它有一个毒钩，对吧？如果蝎子的毒钩叮不到你呢，对你没威胁。如果蝎子的毒钩被拔了呢，对你也没威胁，它甚至成了个宠物了，你明白吗？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他浸没了毁灭的仇敌，就是什么？就是死。他把死的毒钩拔掉，所以我们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完全得胜。所以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那些经文，我们会帮助慕道友来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教他去念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大家背下来的可以跟我一起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怎么说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认罪的时候，神就把我们一切的不义都洗净了。用什么洗？用耶稣的血。所以罪的问题解决了，死对我就没威胁。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在宣告一件事情：生命胜过死亡。哪个生命胜过死亡？耶稣基督的生命。亚当给你生命，给没给？给了。但亚当给你那个生命能不能胜过死亡？胜不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忘恩负义的人。你知道吗？有些基督徒一讲起亚当就咬牙切齿，要不是他当初堕落了，我会受这么多苦。我说你真的是忘恩负义，没有亚当你就没有你，对吧？你的生命是从亚当传过来，但亚当是那个软弱的亚当，他传给你的生命是不能胜过罪的，不能胜过死的。但是基督做了什么亚当啊？做了末后的亚当，他给你那个生命胜过死亡，因为他给你那个生命胜过罪恶。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要去胜过罪？基督徒为什么不要向罪妥协？因为我里面有什么？有基督的生命，是胜过罪的生命。你要去体尝一下，你不要还是拿着亚当的老生命，拿着老亚当的那个血气，觉得说罪我胜不过，罪我胜不过。是亚当那个生命胜不过，你要用你的新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新酒不能装在哪里啊？旧皮袋里。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面。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聚会，为什么要听到，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祷告，就是学会运用这个新生命。不少弟兄姊妹不会运用新生命，所以罪一来他就倒，老是胜不过罪，所以他也很沮丧。为什么？因为他面对罪的方法是用老方法，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你用你的老生命去对付罪的话，罪就哈哈笑，你这个跟我一样，怎么对付我，对吧？你这些就是从我这里来的。但是我们一旦用基督的新生命，罪就胜不过。阿们吧。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里面不是讲基督徒得救了以后就什么软弱都没有，而是你一旦运用你的新生命，你就能打败罪。阿们吧。所以你要有信心，因为基督已经得胜，基督已经得胜，最强的敌人已经被打败了，其他的仇敌在我们面前就一筹莫展。所以你学会支取基督复活的生命，学会支取基督的得胜， 你就成为一个勇敢无惧的人。因为最强的仇敌都打败了，我还怕什么其他的？对吧？我还怕经济上的问题吗？我还怕子女教育的问题吗？我还怕夫妻相处的问题吗？我还怕跟人际关系相处的问题吗？我不要怕了，因为最强的仇敌都打败了，老怪我都打死了，你来出几个小怪小喽啰，我还怕吗？我不怕，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徒的勇敢是在这里的。你如果少思考耶稣的复活，你的勇敢就少几分；你多思考耶稣基督的复活，你真的什么都不怕。你就明白为什么殉道士面对火刑柱都不怕，面对世上的君王，那些人说啊，你知道吗？我要怎么怎么样对待你，然后基督徒可以坦然无惧。哎，他们有时候很奇怪的，这是一个柔柔弱弱的小姊妹，我以为我恐吓她几句，我还不弄死她，她还不在我面前，早就低头下拜。没想到我都把她给拉到斗兽场里，她还是这么恬静，还是这么温柔，还是这么坚定。为什么？他们搞不懂，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你这点东西啊，真的，我就把世界顶级拳王都打败了，你这个小拳拳还来打我，你这个法老，你这个世上的君王，你根本在我面前，哎呀，怕说出来伤你自尊心，对不对？所以我就不说了。其实因为基督已经复活，阿们吧。而且我们再去看，当主耶稣基督他尽没了毁灭的仇敌就是死的时候，保罗还讲了一句话，就是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里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怎么样子啊？不好意思，保罗在这里讲说耶稣基督已经把死废去。提摩太后书是保罗鼓励提摩太的，那个时候是最艰难的时候。其实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书信，写完这封书信保罗就殉道了。提摩太那个时候在怎么样？在风花雪月吗？没有。提摩太那个时候在牧养教会遇见很大的艰难，所以保罗在这里鼓励提摩太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而他的焦点不断地引导提摩太说，你去看耶稣的复活，你去看耶稣的复活，耶稣已经借着他不能坏的生命把死废去，让提摩太去勇敢。那这个时候他强调说耶稣已经把死废去，什么意思？我们说他就鼓励我们说，你遇见艰难的时候不要怕，你要明白死都废去了。死废去是什么意思？我们说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意涵，其实当然里面的意涵很多，我们在讲只我只讲其中一个意涵，死和我的关系改变。死和我的关系改变了，你说怎么改变？我们基督徒不是照样会死吗？基督徒会不会死？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一直活着？没有，基督徒也会死。有些基督徒很年轻，十几二十岁就死了，有的三十多岁死了，七八十岁死了，四五十岁死了，各个年龄段都有，对吧？所以死在基督徒身上还在发生，对吧？梁弟兄会不会死？梁弟兄会不会死？啊，不会吗？会不会死？会啊！你们说我会死，我好难过哦。我就是会死，我们每个人都会死，但是死和我的关系改变，死和我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改变？弟兄姊妹，死和我的关系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死亡原来是我最强大的仇敌，现在它变成什么呢？变成我的仆人了。死亡变成我的仆人了，死亡变成我的门卫了，你知道吗？你说什么意思？原来死临到我的时候，就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彻底结束的时候，太可怕了，我要进到永远的黑暗当中。但是现在呢，如果基督徒死了去哪里？基督徒死去哪里？去天堂，对吧？要穿过荣耀的门到上帝面前去，好不好啊？好的不得了。我就举例子啊，我不是 嘲笑的意思，没有任何嘲笑的意思。今天如果有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今天正在上海，结果他有买好了机票，一路绿灯，他上了飞机飞去瑞士，我们要为他哀悼还是祝贺他？我们太祝贺他了，哇，你太幸福了，你要去那么好的地方。基督徒也是，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要去到哪里啊？去到天堂乐园里，美得无比。所以我们基督徒想到我们一些离世的亲人，特别是其他的基督徒，我们会难过，是舍不得，但是我们是整个心态是悲哀的还是喜乐的？喜乐的。我们是羡慕呢，我们还是惋惜啊？羡慕的不得了，我跟你讲，你就明白为什么基督徒在那个追思礼拜的时候一定会唱一些欢乐的歌，对吧？你像中国人有些地方的风俗，如果人办葬礼的时候还要专门请一些什么人呢、啊、特别会哭的人，对吧？在那哭啊哟，还工资还不低，我跟你讲，你会哭的话今天赚1000块，是吧？但是你看基督教的那些安息礼拜甚至还要讲笑话，有没有注意到？对吧？所以我们中国人有时候看的都不理解，说这是葬礼，然后那个人在讲笑话，说他原来这个人多搞笑，这个人多幽默，怎么样，大家都在那哈哈笑啊。那些人说这个外国人我们不懂，其实为什么？因为他上天堂了呀，他去了很好的地方，我们要欢喜，我们要感恩。所以再说，原来死是我不可战胜的仇敌，原来死是我最强大的仇敌，原来死亡是最可怕的仇敌，但现在他成了服侍我的，而且他成了一个门卫。你们有没有去过五星级酒店？我是说真的达标的五星级哦，不是像中国有些酒店它只是花的钱多，我说真的那种五星级酒店。你去五星级酒店，那些特别好的五星级酒店，像我们那时候我们去帮别人主持婚礼，然后有弟兄姊妹他们家非常有钱，就把我们请到五星级酒店，然后住套房，我们哇这太大了，比我们家还大。然后你知道那些门卫怎么对待你吗？哇，特别，你还没到门口，然后拉开门，然后笑着脸欢迎你，然后一看你拉一个行，其实你行李箱是有拉杆的，他都过来帮你拉，对吧？然后推，如果你行李多了，推一个行李车过来，哇，放好，毕恭毕敬，对吧？然后等你到电梯口，甚至如果他在电梯口，他还跟你鞠个躬啊，欢迎入住什么之类的，哇，你知道吗？死就跟我们成了这样子的关系，你知道吗？每一个圣徒要死的时候，死亡就在那个永恒的门前面为我们把门，然后毕恭毕敬的帮我们拉开门，说请进，因为你要上天堂去了，你要去最好的地方去了，阿门吧，你明白吗？所以基督徒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死亡要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都不忧愁，我们都说哎呀你来了啊，然后你跟谁说话呢？我在跟死亡说话。哎，你怎么跟死亡说话？他要迎接我到天堂上去，他是我的仆从啊，他来服侍我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性质改变了没有？你就明白主耶稣说凡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说耶稣又讲自相矛盾的话，我们明明死，他说永远不死，他就讲因为性质完全改变了，所以跟你原来理解的死已经完全不同了，可以说那个死对你已经不存在了，阿们吧。你要经历的是那个荣耀的门，你去看，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从这个灰暗的，我们要从这个邪恶的，我们要从这个忧愁的，我们要从这个有罪的世界离开了，然后去到哪里啊？去到只有喜乐，没有哀伤，没有痛苦，没有哀嚎的天堂，好不好？
好，
太好了。所以谁，当有人说啊，你这个基督徒啊，我恨你，你老是跟我讲福音啊，你跟我不一样，我咒你去死，我们就说哎呀谢谢，对吧？就是这样子了。哎，我咒你，你还谢谢，因为你不知道你说的死和我说的死都不是一回事儿，对吧？你说的那个死是拿着狼牙大棒，是凶神恶煞，是来毁灭你，是让你所在今生所看到所经历的所有的恩典跟你彻底断绝的死。我要经历的呢，是来为我打开天堂的门，是要给我更丰盛的恩典经历的那个地方，他是那个地方的门卫，他为我毕恭毕敬的开门，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徒总不失望。我知道连我自己在内，2年多快3年的疫情把人都逼疯了快，对不对？然后 哇，你看到那些事情，特别看到上海发生那些事情，我们太难过了，病人看该看的病看不了，然后有些甚至一些很伟大的艺术家说受不了了，病痛啊折磨，跳楼自杀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其实很简单的事情，然后就是不处理。然后上海，我在上海也好多朋友，也好多认识的弟兄姊妹，哇，他们原来生活多么富裕，然后一个月住几万，租几万块钱的房子，说我不算中产，然后现在在那里，谁家有白菜，谁家有土豆，我们看了这些好难过啊。但是弟兄姊妹啊，你不能只看这些，你只看这些你很痛苦的，这个就是世界，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它的本质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就像我们之前讲出埃及记一样，世界的繁荣是虚荣，它的本质是什么？是旷野，是荒芜，你今天只不过是看见了它的荒芜啊，对不对？但是你的盼望在哪？你的盼望就在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把死废去，而这个把死废去跟你有关系。死亡原来是威胁你的，现在成了服侍你的。我不是说我们的弟兄姊妹听了今天的道，然后大家今天出了门以后扑通扑通个个都倒在地上然后上天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起码再过50年才会死，有些可能要过60年才死，我们当中的小朋友还要再过80年90年才死，但是我们充满了盼望。我盼望的是什么？我得胜的确据是什么？我不是上海的情况要好转，中国的情况要好转，世界的情况要好转，对不起，这些要不要好转我管不了，我的盼望是什么？耶稣基督已复活，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复活于我。我们说我们今天是围绕复活也是围绕得胜去讲，我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对吧？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我的得胜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面这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个很重的话，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说我们传的是枉然，你们所信的呢也是枉然，就是我们做的工作没有意义，你们做的事情也没有意义。所以复活对我们来讲有核心的意义，有重大的意义。耶稣基督的复活和我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基督教信仰就是个笑话，连心理学都比不了，连最简单的其他的宗教都比不上。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个时候我就不一样。而且我知道耶稣为谁复活，耶稣是为我复活的，阿们吧。耶稣是为我复活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天使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亲自去跟玛利亚讲快去告诉我的弟兄，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来到门徒中间说愿你们平安，多马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耶稣复活，主耶稣专门在多马在中间的时候来跟多马说，来摸一摸我的肋旁，摸一摸我手上的钉痕，阿们吧。直到他们明白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那么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是从和我们的关系的角度去讲。其实我们后面讲的内容如果单独去拿来讲到，我们也起码讲3篇，但是我们今天只是从我得胜的角度去讲，我说讲3个方面。第一，你注意圣经上面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注意这里面把基督称为什么？初熟的果子。在旧约圣经当中强调初熟的果子要干什么？献给神，阿们吧。初熟的果子要献给神，所以耶稣的复活第一个献给神。但是耶稣基督他是初熟的果子，就是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就是保罗在另外的地方做比喻说他是末后的亚当。首先的亚当给我们带来了生命，同意吧？但是带给我们那个生命，我们刚才讲能不能胜过死亡？胜不过。但这个末后的亚当呢，带给我们的生命是胜过死亡的。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一棵树上结了第一个果子，后面可以预期的是什么？
很多果
说更多的果子，硕果累累。阿们吧，你明白吗？耶稣是初熟的果子，我们呢？我们是跟着他结的果子，同意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耶稣既然已经初熟的果子出来了，我们这些人一定在上帝的祝福之下，我们也结出果子来。阿们吧。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再去做一个对比。大家还记得亚当上帝造他的时候，刚造的时候有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刚造第一天的时候就是只有亚当，对吧？然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上帝让亚当干什么？沉睡了，然后取出他的一根肋骨，然后造了一个女人，说这是女人，这是夏娃。好，你知道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他是不是一钉完十字架马上复活？没有，他降在阴间有一个安息日，安息日的时候耶稣也在沉睡，然后那个时候上帝用他的肋骨造了他的心腹，是谁？对了，就是我们。阿们吧，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而起初的夏娃带着亚当堕落了，后来的夏娃呢，我们不再带亚当，而是幕后的亚当带着我们，我们就一起经历基督的得胜，一起经历基督的那丰盛的恩典。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是初熟的果子，接下来一定是硕果累累。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在讲你不要为这个世界哀叹了，这个世界就是死的，这个世界就是荒芜的，这个世界所有的繁荣都是虚荣，这就是它的本相，你去到哪里都是这样子的。然后你的信心是要基督已经复活，他是初熟的果子，我是在他后面的果子。阿们吧。所以我生活当中遇见的困难能不能胜过？真的能胜过吗？梁弟兄才能胜过，你们太软弱不行，是不是这样说？我刚信主还没多久，哎呀，我信主虽然时间很长，但圣经很不熟，是不是这样子？你说的都是实情，但是你的结论是错的。不管你信主多长时间，不管你多少软弱，但是耶稣基督是初熟的果子，你是在他后面要结出的果子，上帝会让你一定结出丰硕的果实来。所以你得胜的根据根本不是你努力了多少，你得胜的根据是上帝的应许。阿们吧。初熟的果子结出来了，后面可以预期的就是这棵树要结出丰盛的果子来。在哪棵树上？在生命树上。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要只是盯着自己的软弱，不要只是盯着世界的败坏，不管是你的软弱还是世界的败坏还是魔鬼的诡计，都胜不过基督复活的大能。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有信心，我要经历基督的得胜，甚至我现在很软弱，我可不可以经历基督的得胜？可以。我软弱，我无能，但是我的仇敌呢，前后包围我，我能不能经历基督的得胜？可以。我们之前讲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有这样一次，就是在哪里啊？在红海前面，对吧？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中间是老弱病残的以色列人。打过仗没有？
没有。
之前做什么的？做奴隶的。圣经熟不熟？圣经还没写呢，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他们那时候是做惯了勇士还是做惯了奴仆？做惯了奴仆。他们得胜了没有？得胜了。他们过了红海，法老和他的精兵全被红海淹掉了。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不在乎你自己的状态如何，你都要有信心，因为基督是初熟的果子，我们是后面要结出的累累硕果。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我们怎么去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要去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要掌握一个秘诀，就是要常常默想复活，盼望永生。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我们 PPT 上面有，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你注意，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要不要落实在我们今生的生活当中？要不要？要。 我一直反对信仰半空调，如果你的信仰从来跟你的实际生活结合不起来，你的信仰有问题。但是信仰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实践当中，它怎么落实？是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低头看地的人，只是低头看着今生的生活？不是。所以你注意，我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注重说我们基督徒不单有福音使命还有文化使命，我一点都不反对，但你要特别小心，有些基督徒太注重文化使命，一头扎到土里去了，就不会抬头了。甚至你跟他说，哎，你要有盼望，哎呀，不要跟我讲这些虚的啊，有盼望成了虚的了。你注意保罗在里怎么讲，说我们若在今只在今生有指望，怎么样子啊，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基督徒得胜的地方在哪里？基督徒得胜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要常常思想复活，我要常常盼望永生。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也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在哥罗西书我读给大家听，哥罗西书3:1-3，保罗说什么呢？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胜过这个世界的？我不是借着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思考超过任何人，嗯，他们想得太肤浅，我比他深10倍。我再跟你讲，你如果你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比现在再深10倍，就深100倍又如何？我相信你的智慧，你甚至能预判100年之后的中国又如何？我告诉你，如果你能预判100年之后的中国，你更绝望，你信不信？如果你知道10年之内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恨不得今天就上天堂，你信不信？但是我们怎么胜过这个世界的？我们若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都可怜。我是用对永生的盼望，是用对复活的默想，我胜过这个世界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才是绝对的得胜，这才叫降维打击。所以不要去看什么三体，那些东西是很垃圾的，真的，他的水平是很差的，跟我们圣经比啊，就是我们说那些科幻小说，你知道吗？跟我们圣经比真的是差很远的了。我们有些人觉得哇，崇拜的不得了，太牛了，这个人想象力怎么这么丰富？哎呦，我说差远了好吧。你知道吗，真正要知道得胜世界的，就是上帝告诉你，你用复活的盼望，你用对永生的思考，你常常去思念上面的事，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阿们吧，我们不是属世界的，我们等候救主从天降临，我们等候基督来审判这个世界，对不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世界还困得住你吗？我们会为这个世界上面的人不悔改很难受，我们会为这个世界里面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会流眼泪，但是所有这一切不能把我的盼望夺走，因为我的盼望是通过默想复活盼望永生来建立。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没人能胜过的人。所以你就明白了，那些宣教士去到非洲，去到食人族当中，100多年前在义和团在中国正在疯狂猖獗的时候，他们在中国依然可以充满喜乐。为什么？他们是说我们看到了100年之后的中国，哇，有高铁哦，有飞机哦，哎呀，我死得值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他们是看见了复活的基督。阿们吧，真的，你去想想，100多年前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相比，哪一个更令人绝望？啊？你说，我觉得现在更绝望。我告诉你，100多年前比现在愚昧的多得多，对不对？毕竟我们经过了100多年的现代化的冲击。民智的改变，你在100多年前有个官出来，你敢不跪下来就可以杀你的头了？你还像今天看的电影里面说，哇，随便来个武侠搂着皇帝的肩膀说来喝一杯，我就说只有现在武侠小说才这样写，你在古代的时候皇帝出来你跪的晚一点都可以诛你9族，就是这样子的。而且所有人都会欢呼说该，活该，才诛9族，应该诛12族，你知道吗？这就是那时候的中国啊。 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有些人说，哎呀，如果你能穿越，你穿越去哪个朝代？我说我哪个朝代都不去，我只在现在。中国古代没有一个朝代，你要跟现在比都是很野蛮的。我告诉你讲，你不要夸了。哎呦，大唐盛世，大唐只出了一个李白，你不会是李白的。你去到大唐就是一个渣渣，是个灰尘，你可能一穿越回去就被人踩死了。你明白吗？你明白吗？所以你真的去看，有些东西我们人就是这么可怜，我们经常要美化一下历史来安慰自己。历史没什么好美化，只要人类历史都是可悲的，只有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的盼望，只有基督是最大的得胜。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说当我们去看基督的复活的时候，他给我们带来的激励是什么呢？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这也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最后的一节经文，就是保罗讲到复活的时候他给我们带来激励。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在我们 PPT 上面有，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劳的。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这些人明白了复活的真理，他是这个，因为十六章就开始转换内容了，十五章的结尾，保罗说我们该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弟兄姊妹，当你越明白复活的真理，你越被复活的真理抓住，你越定睛复活的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改变。你怎么改变？你这个时候改变了你今生的生活态度。我们基督徒如果不抓住复活，上帝开了我们的眼睛，我说那个叫一次开眼。第一次开眼，你知道曾经有个瞎子来找主耶稣，主耶稣摸了他的眼睛，他眼睛第一次开了。开了以后呢，他看人都像什么？大家知道那个故事吗？他看人都像树，就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所有人都像树一样。然后他说我能看见了，耶稣说看见什么？他说看见人了啊，但所有人都像树一样。主耶稣又按手第二次开他的眼睛，这个时候他开始看清了，哦，人和人不一样啊，这个是男人，那个是女人，哎呀，这个很漂亮，哎呀，这个怎么样？他看到了。好，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上帝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你经常需要二次开眼。第一次开眼，你看清了世界的真相，你明白这个世界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时候你看什么都如同树木，其实这个时候你还是容易更焦虑。同意不同意？因为一般的人会傻笑，你知道吗？嘿嘿，我觉得我们的经济会越来越好的，我觉得我会发财的，今年我现在手里有100万，我估计明年我会有200万。你去问问上海人就知道了。你知道上海现在多少住着千万豪宅？不是千万豪宅，有的入的亿万豪宅，一颗土豆吃不到，对吧？所以你明白了世界的真相的时候，这叫一次开眼，你看见都是树。你要求主给你二次开眼。二次开眼是什么？用基督复活的大能再开你的眼，你看见永恒，你看见天国，你看见盼望。这个时候你的人生态度真正改变。怎么真正改变？你用永生的盼望带动今生的生活。你知道有一些人，比如说学过一些教练技术啊，或者学过一些很重要的课程中，他会告诉你，你知道一般人是怎么定义现在？他是用过去定义现在，甚至是用他的过去定义他的未来。所以很多人都抱怨原生家庭，对吧？我有这样的一个爸，我有那样的妈，我有一个这样养大我的姥姥，我有一个那样子啊陪着我长大的奶奶。哇，梁弟兄，你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你没经历过，你从小喝牛奶，你不知道我早晨粥我都喝不着啊，所以我的生活我现在就是这样子了，所以我身体很虚弱了，哎呀，而且我估计我以后也好不了了。他就是这样，这是用什么来定义未现在？用过去。用什么来定义未来？用过去。然后有些人教你一个翻天覆地的方法，说你不要用过去定义，你要用未来定义你的现在，对吧？哇，厉害，这太牛了。但是用哪个未来定义你的现在？我们是用永生的盼望，哪个未来是不是最高的？是不是最好的？所以我的盼望在哪里？我的喜乐在哪里？我得胜的确据在哪里？我是在这里。当这些我越明白这些都是，这个时候他给我带来的一个激励是什么？ 我就常常竭力多做主公。我不一样，常常竭力多做主公的人，他的生活态度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
积极
的不得了。而且他是怎么积极？是只是用三分力的积极吗？不是哦，他说是什么？竭力100%、120%的力气啊，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你去看见复活的基督，当你依靠复活的基督的时候，你对任何事情你不绝望，对吧？我最近婚姻出问题了，哎呀，别人都说没了，算了，就这样子吧，准备离婚吧，我不绝望，我知道上帝的能力在我里面，阿们吧。哎呦，教育这个孩子，你不知道你们的孩子好教的多，我孩子比你孩子难教10倍都不止，我不绝望，阿们吧。为什么？我不是用过去，我用过去我就又后悔。哎呀，过去这个孩子在他那个人生关键点的时候，3岁时候我没搞好，那时候我忙着赚钱，7岁是最重要的时候，7岁那年我又经常出差，哎呦，13岁进入叛逆期，那个时候我又不懂，哎呀，梁弟兄啊，这是不是在用过去讲现在？你要用什么？你要用未来。哪个未来？永恒的盼望，复活的盼望。说我再去看我怎么去在我的亲子关系上，怎么在子女教育上，怎么在人际关系上，怎么在工作婚姻上面彰显基督的得胜。这就是我们，这就是复活，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积极，而且是120%的积极。真的，弟兄姊妹，如果按照一般人的说法，不是中国有个说法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土，是吧？你知道我都不知道造了多少级了，真的。因为有些人要自杀找梁弟兄，甚至有些不认识，只是网上加我好友的哦。真的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联系我，其实我很忙，有时候微信我又只是加我的网友，我不一定接的，有时候忙的我就接不到。那天有一次，那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跟倩文姊妹我们回湛江去探望我妈妈，然后一打过来，我说这是谁呀、啊？我也不认识，但是圣灵就感动，接吧，我就接了，然后接通，从来没见过面，网上加我的好友，然后跟我说，哎呀，梁牧师还好你接了，我准备自杀了，我最后一次试一试，没想到你还接了。然后就问他，跟他去讲耶稣，然后他不自杀，他说哎呀还好今天打给你电话，他说我们今天我自杀的条件完全吻合，我爸妈都出去了，他们要出去很长时间，我就准备在家里自杀了，我什么都准备好了，居然你接了我的电话，接了我的微信电话，不是，他没有我的电话号码，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基督有大能啊，对不对？你不需要绝望的，你在人看来说哇那是一座山，但是在基督那是一粒尘，对不对？你觉得这个困难大到不得了，但是基督吹一口气，他就让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要有这个宇宙就有了这么庞大浩瀚的宇宙，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在你里面的比世界更，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大能在我里面，我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那么因为今天是复活节，所以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复活节的圣餐礼，那么我们这个结束祷告之后，我们准备我们的圣餐礼。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我们所有的盼望不在你以外。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你已经复活，所以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界当中，我们总不绝望。我们不绝望的缘由不是这个世界会变好，不是我们周围的环境会变好，不管这个世界会变好还是变坏，主啊，你已经复活，你复活的得胜一定要彰显在我们身上，因为你是出熟的果子，我们是你要结出的累累硕果。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你已经把我们那个最强大的近末了的仇敌就是死征服了，现在死亡跟我们的关系已经完全改变，所以我们不要因怕死而做了奴仆，相反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愿主你引导我们过一个得胜世界的生活，来彰显你的荣耀。 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和祝福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